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15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1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1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中签署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中国外交部表示，朝鲜核武危机已经到达转折点，是重回和谈的时候。葡萄牙13人被大树砸中丧生，事发时正在举行一场宗教活动。规定犹太人进游泳池先淋浴，瑞士的旅馆引发愤慨。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8月15日下午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会谈。据中国官方网站披露说，两人会谈时曾就台湾、南海、朝鲜核武等共同关心议题交换意见。不过中国国防部官网公布的会谈内容中并未提到上述议题的具体内容，但提到两人共同签署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根据公布内容，房峰辉对邓福德说，中美两军要把影响两军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妥善处理好，中方并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妥善处理矛盾分歧，有效管控风险。同样根据这份内容，邓福德表示，美中两军要建立并发挥沟通协调机制作用，增进互信，减少误判和摩擦，建设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这份公布的内容提到，房峰辉对邓福德说，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两军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伴侣，因此要把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保持好，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维护好，把影响两军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妥善处理好。房辉说，中国军队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妥善处理矛盾分歧，有效管控风险，推动两军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稳定因素。根据公布内容，邓福德表示，美方愿意与中方共同寻求扩大合作领域，致力于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美中两军应创造一切机会，深化交流合作，建设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朝互信、互动、合作的方向共同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月15日公布了2017年中国第四款磋商报告。该组织警告说，中国短期的经济增速将可能付出债务上升的代价，并同时加大经济增长面临的中期风险。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据悉 ,IMF 每年都会派出专家小组前往其成员经济体进行调研，并就发现成果与后者政府进行协商，经 IMF 的决策机构执董会进行讨论后发布其相应结果。根据此次 IMF 采用的六组对中国经济改革前景进行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到， IMF 认为中国在短期内经济趋势向好，并将在2018年到2021年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上调了 0.4%， 达到了 6.4%。IMF 还预测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 6.7%， 高于中国社科院原先预计的 6.6% 的目标。IMF 提出，这都得益于去年政策支持形成的增长势头、外部需求的加强以及国内改革的进展。通货膨胀率2016年上升到 2%， 预计2017年也将保持稳定。 但与此同时 IMF 在这份报告中表示，中国短期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公共和私人债务的进一步增加，这也将加大中期出现大幅调整的风险。 IMF 预测中国全部非金融部门债务将从2016年占 GDP 的 235% 增长到2022年的 290%， 在2007年这一数字仅是 GDP 的 170%。 专家写道，国际经验建议中国的债务增长率正在处于危险的路径，其将加大自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或出现破坏性调整现象的发生。对于中国政府目前主张在金融领域降低风险行动， IMF 高层也表示了赞誉，并在该报告中提出，就中期而言，目前中国全面资本账户开放还为时过早，应谨慎确定其顺序。 IMF 还宣称，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必要的支持性改革尚需加强，比如建立有效的货币政策框架、稳健的金融体系以及汇率灵活性等内容。最后，这篇报告还指出，如果中国政府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强化预算约束，加快不良资产重组，提升国有企业效率，扩大产能削减的范围，以及重启迈向市场驱动经济，并促进国内消费，这些都将是中国在中期也能达到强有力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关键。
8月15日，中国外交部表示说，朝鲜核武危机已经到达转折点，是重回和谈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评论是针对美国和朝鲜言辞较真，15日口气变得没有那么好战一事所发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延后发射导弹攻击关岛附近的威胁。如果华盛顿有进一步的鲁莽行为，高度挑衅的发射导弹行动将继续。与此同时，美国高层官员表示说，美国对平壤政权更迭不感兴趣。南韩总统文在寅警告说，未经南韩的同意，不得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文在寅的谈话时说，是做出决断重回和谈的转折点。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说的话、做的事，都能为紧张的局势灭火，而不是浇油。根据葡萄牙公共电视台报道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5日中午，在葡萄牙的马德拉岛，因一棵巨大的大型树砸向人群，导致至少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伤者中有一法国人、一德国人、一葡萄牙人。8月15日是圣母升天节，人们正在举行当地的宗教活动。事发之后，当地的救护车、消防员赶到现场参与救援。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消息，砸中人群的树木是一棵老树，两年前就已经需要靠钢丝、绳捆绑支撑。8月15日是当地重要的宗教节日，每年这一天就会赶来很多人来参加节日聚会。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称，全台大停电后紧急分区限电，导致668万户居民受到影响。台湾当局经济部长李世光早前报道已经口头请辞获准，15日晚召开记者会，率台湾中油公司、台电公司、能源局等相关单位一级主管向台湾民众道歉。据报道，此次记者会上公布的停电原因是台湾中油人员操作天然气发动阀失误所致。台湾中油总经理刘胜熙表示，工作人员操作气阀失误，导致供应大张电厂六部机组的天然气供应中断约两分钟，已立即重新开始，燃气恢复供应，但大潭机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供电。台湾的桃园大张电厂15日下午4点51分，六部机组全部跳闸，造成全台多处停电、跳电，影响户高达668万户。台电已经启动轮流分区限电机制，预计晚间9点左右恢复供电。在电供应不足情况下，台电从6点开始进行分区停电， AB 组用户将轮流限电，预计分三轮限电，每轮约一个小时，第一轮预计影响237万户，第二轮影响 195万户，第三轮影响236万户，共影响668万户人家。早前台媒已经报道李世光向上级口头辞职获准的消息，他此前在记者会上强调说，该负的政治责任绝对不会闪避。瑞士一家的旅馆贴出广告，告知犹太房客进游泳池前要先淋浴，还限制他们使用旅馆的冰箱，引发以色列愤慨和政事的抱怨。瑞士东部的阿尔卑斯山城阿罗萨天堂公寓旅馆一名愤怒的房客将旅馆游泳池外张贴的告示拍照上传到脸书，这家旅馆被控反犹。天堂旅馆习惯接待来自英、美或者以色列的犹太游客。致我们的犹太房客，男女及小孩进游泳池之前请先淋浴。又说，如果破坏规定，我将会被迫为你们关闭游泳池。厨房内的第二张告示也是致我们的犹太房客，说他们只能在上午10点到11点及下午2点半至5点半之间使用旅馆的冰箱。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团队不喜欢一直被打扰。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事发起因是两名的犹太姑娘没有淋浴就下到了游泳池里，旅馆老板为了加强管理制度贴出了令人费解的告示。这件事很快在社群媒体上流传，以色列报纸也接着报道说，引来以色列官员的言辞回应。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霍托夫利形容这起案件是最野蛮、最丑陋的反犹行径。以色列驻瑞士大使凯达尔据报已经联络那家旅馆，并告知霍托夫利那些告示已经移除。但是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霍托利夫并不满意，据报要求瑞士政府正式谴责并做出官方的道歉。瑞士外交部在一份公报中表示，瑞士谴责一切的种族歧视行为和反犹行为。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5日上午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发表谈话指出，中方希望美国贸易代表要尊重客观事实，慎重行事。如果美方不顾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损害双方经贸关系的举动，中方绝不会坐视，必须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坚决捍卫中方合法的权益。澎湃新闻网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日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就中国有关法律政策实践做法上可能不合理或歧视性损害美国智慧财产权、创造技术发展展开调查。同日，美国贸易代表也发表声明指出，表示将进行全面的调查，并根据需要采取措施以保护美国产业的未来。中方则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中国商务部强调说，自美国301制度自面世以来，就具有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一直为其他国家所反对。美方已经向国际社会做过承诺，以符合世贸规定的方式执行该制度。中方认为，美方应该严守承诺，不要成为多边规则的破坏者。中国商务部指出，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举行历史性会晤以来，双方建立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四个高级别对话的机制，实施了中美合作百日计划，明确了未来一年经济合作的大方向。美方应该珍惜当前中美经济关系良好的局面和合作的态势。美方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必将损害双边经贸关系及双方利益关系。中国商务部指出，近年来中方积极扩展开放，努力改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中方多次主动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目前限制性措施仅剩63条，比2011年缩版减了117条，降幅高达65%。中方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持续完善立法，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的力度，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和交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现年44岁，以超级低俗屠夫的名号在网上得到了大量关注的中国大陆著名维权人士吴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于本周一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闭门审理。而在此之前，同样在他曾热衷于进行维权活动和发表个人观点的网络上，还流传出他本人书写的开庭前声明，其中他则宣称之前就被告知此次庭审只是一场过场和为了判其有罪的闹剧，并将不对所言所行进行辩护。吴干并在该声明汇总进一步表示，无罪的人无需为自己辩护。据天津二中院官方微博发布的简要声明显示，此次吴干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一审案件因涉及国家机密，法院决定依法而不公开审理，最终结果也将择期宣判。同样在该声明中，院方宣称在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但就在此案进行庭审时，天津二中院的门口却警备森严，不但有前来采访的记者遭到了不明身份男女的骚扰和扭缠，同样多名来自欧盟和美德等国庭前的外交官也被边衣人员限制自由活动，迫使他们不得不提前离去。同样有近20名从外地前来围观和声援吴干的公民遭到了政府安保力量的抓捕，并被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处理。事实上，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背景之下，对于吴干案件的审理被当局视为是敏感事件。在此之前，内地多名知名维权和意见人士及709案涉及家属和律师都遭到了相应的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前往天津对这一个非公开审理的案件进行围观或发声。更值得一提的是，自吴干于2015年5月27日被正式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遭到福建警方逮捕以来，他的父亲现年68岁的徐孝顺也被牵扯到这一事件当中，一度因罪遭到刑事拘留长达1年0-7个月。他自2015年6月25日被因涉嫌侵占罪被刑事拘留，直至今年1月19号被取保候审。徐孝顺本人自儿子被抓后即经常通过互联网和推特等平台介绍吴干的案件经过和内容，特别是自今年5月他也进一步通过网络发声，坚持自己儿子在这一案件的清白，不要求法庭将他无罪释放。他还同时借助推特平台多次为709案其他涉案人员进行呼吁和关注。徐孝顺并在此案开庭前公布了上文所提到的吴干庭前声明，消息显示他也因此于8月11号庭审前被国保带回了老家福清，并被限制了人身和继续为此案发声的自由。来自于福建福清，以眼镜、光头和一把大胡子形象特征示人的吴干，网称超级低俗屠夫，在此次庭审之前已经被羁押长达27个月之久。他也是外界所宣称的2015年全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最早于当年5月末就被地方警方逮捕，但却是处于最后几个还未被宣判的检方口中所认为是犯罪嫌疑人的709涉案维权人士之一。屠夫吴干的名字以及他的维权行为最早于2009年曾经引发全国热议的邓玉娇事件而被网民们所认知。在此之前，他曾有过当兵和转业在厦门机场从事安检工作的经历。自2008年开始活跃于大陆的相关网站和论坛后，他曾相继亲身关注和呼吁了多个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知名社会纠纷案件及其他并未得到广泛关注的相关维权事件。除了邓玉娇案，他还参与调查和声援过福建网民案、浙江前运会事件和沈阳夏俊峰案等维权问题。而也正是这些吴干对维权活动的参与及其所书写的如被拆迁征地户维权宝典等文章，成为了日后检方对他的起诉书中所提出的12项指控和其他涉案内容。但吴干曾自己表示，在维权生涯中并有着遭到被骚扰、软禁、恐吓和刑事拘留的经历。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长期从事维权活动，对于自己的遭遇和未知的将来，吴干还曾于2012年7月自己录制了一份自我介绍的视频，并预言宣称如果有一天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将不会自杀，且坚持自己始终清白的内容。他并在视频中表示，我爱这个国家，我们的行为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其他我本人并没有太多的什么抱负。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被判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犯人，若是主犯，将会面临着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的监禁，而积极参与者也将被处以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对于这一漫长且可能到来的牢狱处理，吴干却在庭前声明中提前做出了自我辩护，他坚持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并称自己知道将被判重刑，但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后悔。他则提出，民众和律师们对他案件的声援和辩护是其认为最好的审判。吴干并在文章中揭露，自己之所以到现在还迟迟身在狱中未遭到审判，是因为他拒绝认罪或向大陆官方媒体表态。法国报纸《世界报》在报道这一事件中采访了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与香港的研究员潘家伟先生。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局使用颠覆罪是非常随意的，它往往是压制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的手段，其内容违反了国际准则。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由于8月15号是圣母升天节，法国各大报纸纸版休刊一天，但14号晚间，巴黎东郊一家披萨饼店遭汽车冲撞，造成一名12岁的女孩当场死亡，还有13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包括一位3岁男童在内，成为周二法媒电子版的关注焦点。综合解放报、费加罗报及巴黎人报消息，当地时间晚上8:30，一名男性驾驶一辆灰色的宝马轿车冲向一家位于巴黎东郊快到香槟区的塞特索小镇披萨饼店，当时正有20多人在餐厅露台就餐。当晚在店内吃饭的布吉利特后来向巴黎人报描述说，他正在柜台交费，忽然听到身后剧烈的撞击声，然后看到餐厅四处是玻璃渣和血，还有一人被卡在吧台和汽车之间，13名伤者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另外还有7人处在受惊状态中接受心理医生的诊治。解放报报道说，肇事驾驶很快的被警察拘捕，据悉该名32岁的男性没有表现出抵抗，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这名男性精神状态不稳，很有可能服用了毒品。当地检察官指出，此人的名字不在法国司法及情报机构的黑名单上，也没有在汽车内发现任何武器或危险东西。目前正以故意杀人及服用毒品的名义进行调查，应当属于故意伤人事件。与此同时，法国内政部发言人也表示说，此案目前已排除恐怖攻击的动机。另据巴黎人报的消息称，这名男性曾在几日前声称要自杀，但没有成功，于是决定在周一以此方式结束生命。目前，巴黎市警察局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当晚表达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慰问。报道还称，尽管法国警察已排除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但法国舆论还是担心此一事件会产生的效应。巴黎人报上也有一篇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降低对美国挑衅调门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在盟友中国实行新制裁措施的前夕，金正恩似乎做出让步，不继续扬言要以导弹攻打美国，与特朗普互相叫嚣。 文章续称，金正恩暂停了一下嘴炮，却换了种姿态。他在14号前往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部进行视察，并听取了有关战略军瞄准关岛近海射弹方案的报告。当时金正恩一方面嘲笑美国人愚蠢白痴，但也宣称他的重大决策将是美方的态度做出。文章引述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说，倘若美国在朝鲜半岛周围继续轻举妄动，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他将做重大决策。他同时要求战略军保持待命状态，以便只要党做出决定，随时都能够进入实战状态。巴黎人报指出，周二金正恩继续保持暧昧之际。一些分析家也认为，金正恩导弹涉及关岛之说，已经是平壤与华盛顿之间口水战的高峰，接下来应该留有后路。美国与朝鲜的准战争状态也让国际社会不敢放松，纷纷希望经济制裁的方式能够奏效。尤其是在朝鲜经济的最大支柱中国，从15号开始实施经安理会表决通过的最新制裁举措，也就是全面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铅矿石与海产。以上是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
美国和北朝鲜的口水战不断升温，引发德国政界和媒体的普遍焦虑。德国媒体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尤其失望，说他的外交水平只不过相当于一头犀牛，正因为他的无能，世界被他引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德国总理默克尔度假回来后，立即于上周五就美朝冲突表态，他警告不要动武，并对冲突中美朝双方使用的激烈言辞表示了批评。他说，我坚信语言升级不会解决冲突。他还说，军事解决不了冲突，德国也不会参与军事行动。他呼吁人们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要求涉事方，尤其是美国和中国，进行十分密切的合作。特朗普立即于当天做出反弹，不把他的警告当一回事，只说让他代表德国说话吧。就美朝冲突，特朗普则说，军事解决已全部准备好，枪炮已上膛，而且打开了安全锁扣。德国多份媒体表示，作为北朝鲜的唯一盟友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冲突中的角色举足轻重。比如商报曾表示，中国绝不会寻求北朝鲜政权的崩溃，因为随之而来的北朝鲜难民潮和美军逼近中国边境都不利于中国。但美朝口水战已打到了战争即将一触即发的地步，中国到底会采取什么立场呢？德国世界报报道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上周发表社评说，如果冲突升级，中国会尽量保持中立，但如果是美国和南韩先开火，而且试图推翻北朝鲜政权，中国会加以阻止。虽然环球时报没有透露政治后台，但敢说出这样的话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世界报认为，这是中国开始间接对抗美国的信号。如果中国能阻止战争爆发，德国很多人都会松一口气，为中国为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感到欣慰。但面对特朗普和金正恩这样两个越斗越狠、谁也不肯让步的人，战争能否避免，这是很难预测的事。人们对战争即将到来的恐惧也日益加大，德语媒体因此对这两位领导人普遍表示不满，对特朗普的批评尤为尖锐。慕尼黑水星报写道， 全世界平息观望着核矮人北朝鲜和核强权美国之间显得癫狂荒唐的冲突。双方已把口水战打到了一个精神错乱、充满进攻性的地步。现在到了该寻找平稳局势方的时候了。人们可以期待中国会缓和冲突的介入，但不能加以依靠。作为中立的调停者，欧洲现在有必要介入，要求德国承担平衡角色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加。科隆城市广告报写道，问题的关键不是人们臆想的金正恩的理解迟钝，而是特朗普缺乏目标明确的政治行为能力。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由着别人把他从一个鬼火般忽闪的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傻瓜。他越是自己明白了这一点，他就越狂怒。口头上他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在口水战的另一边，他可是只有堕入深渊的一条路。是作为爱吹牛的持枪歹徒，还是作为世界末日的预言者，就都无所谓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中签署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中国外交部表示，朝鲜核武危机已经到达转折点，是重回和谈的时候。葡萄牙13人被大树砸中丧生，事发时正在举行宗教活动。规定犹太人进游泳池前要先淋浴，瑞士旅馆引发愤慨。下面请听芳华编播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独裁者金正恩表示，他将暂时不对美国的关岛发射导弹。这一表态使美朝激烈的口水战的紧张气焰有所缓和。据朝鲜媒体报道说，金正恩14日前往朝鲜人民战略军司令部进行视察，并听取有关战略军瞄准关岛近海射弹方案的报告。金正恩在听完报告之后表示，将是美方态度决定是否做重大的决策。平壤的报道指出，朝鲜战略军司令金洛谦14日在司令部指挥所向金正恩汇报有关瞄准关岛近海射弹的方案。金正恩对汇报内容表示满意，并称将对美方态度暂时观望。金正恩警告称，美方应打好算盘，先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将其付诸实际行动，放弃无理的挑衅行为和单方面的要求，不要再刺激朝鲜。金正恩还称，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如果美方在朝鲜半岛周围继续轻举妄动，美方将做出重大的决策，并敦促美方理智思考后做出正确的判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警告朝鲜说，任何试图向美国领土发射导弹的行动都可能迅速升级为战争。马蒂斯周一晚间指出，如果他们这样做，那棋局就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朝人开枪，除非你想承担后果。马蒂斯试图消除朝鲜威胁向关岛发射导弹带来的恐惧。他说，如果确定导弹大概会打到关岛，我们就会消灭它。马蒂斯星期一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尔街日报》上联合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说，美国对朝鲜政权更迭或者加速半岛统一不感兴趣，我们不寻求借口在非军事区以北驻军。中央社的报道说，金正恩表示会暂缓试射导弹攻击关岛附近区域，但警告美国，如果有进一步的鲁莽之举，就会采取这项挑衅性的行为。有分析家认为，此言开启了一条可能降低危机的途径。一些分析家指出，金正恩是拿导弹威胁关岛当筹码，当下寻求一个类似的报偿。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资深专家孟特说，这是他们想谈判、相互约束、演习以及导弹试射的直接请求。 韩国方面在外界担忧近日美朝关系不断紧张升级是否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武力冲突的情况下，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二在首尔世宗文化馆举行的光复72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朝鲜半岛不能再经历战争，强调未经韩方的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在朝鲜半岛动武。文在寅表示，朝核问题是韩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国家安全形势很严峻，政府将基于坚固的美韩同盟，加强与美国合作来解决半岛安全危机。但文在寅再三强调，韩国安全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同盟国出手，半岛问题必须由韩方主导解决。他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和平不在，那么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格局都将受到冲击。我们需要与有关各方一道努力实现朝鲜半岛与东北亚的持久和平。文在寅强调，政府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原则不变，将进一步加强外交努力，并打造更坚实有力的军队，增强防卫能力。他表示，为了防止韩朝军事紧张加剧，将敞开军事对话的大门。文在寅指出，对朝制裁与对话不分先后，应该双管齐下。我们应该记住，韩朝关系在朝鲜中断和试验时期曾经有过蜜月期，当时朝美朝日进行了双边对话，东北亚多边外交也十分活跃。他强调，朝核问题的解决应始于核冻结，朝鲜必须停止挑衅才可以对话。对朝制裁与施压的目的是为了将朝鲜拉回到对话的轨道，而非加剧地区军事紧张。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周二的社论指出，韩国应当在美国与朝鲜之间扮演隔离者的角色，以阻止一场迎头相撞的冲突。社论说，军事演习显然将对平壤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刺激，平壤方面估计也将会有更加激烈的回应。如果首尔坚决不接受朝鲜半岛走向新的战争，他就应该断然给这次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泼冷水，甚至拆他的台。在朝鲜半岛局势紧绷之际，中国解放军近期也密集在黄海海域进行演习，除出动海空军举行大型的实兵实弹演习，中国陆军近一周以来也在黄海从事装载航渡、潜水渗透等特训。中国央视网14日报道说，中国陆军第71集团军猛部日前在黄海海域从事武装求渡、水上操舟、沉舟射击、潜水渗透等一系列高难度的课题训练，锻炼部队滨海作战能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要闻解说节目。
下面再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最近一个多月来，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两国军队发生对峙，双方互不示弱，剑拔弩张，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作为全球两个经济崛起的大国，中印双方关系紧张，自然引发各方密切关注。如何看待中印两国今次的军事对峙？两国是否可能爆发新的军事冲突？一场新的冲突将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来阐述一下他的看法。夏明夏教授，你好。
哎，你好。
首先请谈谈你对目前中印局势的看法和分析，两国军事对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印度了，跟中国了，作为东方的两个大国，他们呢在过去30多年那个经济上的那个逐渐的崛起了，我觉得给就是亚洲国家了其实带来了很多的兴奋了。因为亚洲的文明如果真正要在全球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做出重大贡献，那我觉得印度跟中国这两个最大人口国家，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面的发展。中印呢，就是目前边境了，我们也看到过去一个月了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中国境内了也有就是不断的迹象表明中国在不断的增兵，也在调动部队。另外的话，在印度那边呢也在进行某种那个动员。我总的认为这场战争呢是打不起来，双方呢相对的呢目前呢做一些就是较量和摩擦，但是双方表明立场以后呢，我相信呢双方也会基于善意，基于各自国内的这个政治经济发展和各自的国家利益了， 我觉得最后的话也都会冷却下来。另外的话呢，因为这两个是大国，另外还有巴基斯坦，而这两国的冲突呢，也会把其他的所有的大国都卷进去，像俄国，还有亚洲的国家，像日本，还有其他的大国，像美国和英国了，在里边呢都有传统的各种利益。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战争如果打起来的话呢，那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我相信呢，全球也会动员起来了，制止这场战争的一个爆发。总的来说呢，我希望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冷却，是远离战争，而不是战争爆发。中印两国呢，关系呢非常的复杂。尽管中国领导人跟印度领导人呢，共同的在50年代呢提出了和平共处的5项基本原则，尼赫鲁和周恩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提出了和平共处5项基本原则，所以呢，这两个大国呢，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都想和平相处。同时呢，在面对世界上其他的大国，尤其是西方的过去的殖民主义大国的时候呢，他们呢那个想那个加强自己的合作，甚至呢那个尼赫鲁呢也提出就是泛亚洲主义，加强两个国家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呢，事情呢很快呢就出乎了尼赫鲁的意料，也就是说1962年呢，那么中国呢跟印度呢就打了起来，中国呢入侵了印度，让印度呢带来了很多的损伤，尤其是让尼赫鲁的对中国的这种主观的期盼呢完全破灭。所以尼赫鲁在那个1962年战争结束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呢，那尼赫鲁呢就病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战争对尼赫鲁的这个精神打击呢非常那个大的。印度跟中国呢，尽管两个国家是邻国，但是喜马拉雅山呢把他们隔得很远，其中呢有政治的原因，有文化的原因，还有宗教的原因。因为呢政治的原因，当然就是印度呢是作为一个继承了西方国家传统的这么一个政治发展模式，所以在那个民主方面呢，在整个价值观上呢，那么跟共产主义道路呢是有巨大的差异的。另外的话，印度呢是一个宗教情怀非常那个强的国家，所以中国呢往往对印度的看法就把它给宗教情怀了，那么跟就是整个就是落后愚昧了那么连在一起。所以中国呢对印度呢是没有什么敬畏，相反的是充满着就是这种蔑视。最近的发展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因素引发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呢在逐渐的恶化。第一个，首先是中国的崛起以后呢，让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呢那个加强，他觉得呢他在亚洲呢应该成为一个霸主，所以呢中国呢有军事领导人呢，包括一些那个专家呢，最有名的原来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那个女婿了刘亚洲了，那么他就提出了就是中国呢一定要先抢占西部高地，这样的话呢才能就是那个控制整个欧亚大陆。中国的那个军事战略家呢也都觉得呢印度呢是一个整个那个围剿中国链条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中国呢要在那个整个现在提出的所谓的一带一路这些崛起的话呢，印度是他们呢认为呢是应该控制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中国的现在许多的发展呢就是把印度呢作为一个非常敌视的一个国家了在对待。第二个因素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呢再就是向海外扩张了，它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它的一带一路，很快的就涉及到就是进入到中亚，那么进入到印度洋，这样的话呢就引发了印度的很多的警觉。印度呢在过去的20年经过经济腾飞以后，也就是说中国呢是龙的腾飞，而印度呢是老虎腾飞，东亚龙跟南亚虎两强了相遇了，结果现在就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关系。印度呢现在呢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我们看到现在它的这个人民党的这个领袖莫迪了，就是在这种信印度教的印度人至上的情绪的推动下呢，使得他的那个许多的做法都具有一种民族主义情节。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印度呢跟中国呢它的关系呢逐渐呢也在出现这么一些问题。第三呢就是一个传统的达赖喇嘛和藏人的流亡的印度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印度人呢把就是佛教呢看成是他们印度的一个宗教，所以呢当1959年达赖喇嘛最后不得不出走西藏过上逃亡生活的时候，印度呢是敞开了胸怀。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对这个呢总是觉得好像是芒刺在身，觉得那个印度呢对达赖喇嘛的这个庇护呢，那么一直成为了中国跟印度的一个关系上的痛点呢，所以中国呢就一直也不满意。另外当然第四呢就是目前的这个边界的关系。1962年的战争主要是因为边界的冲突，而这个边界的冲突呢是历史上的那个英殖民那个帝国呢留下了许多的历史的包袱。中国呢跟印度呢尤其涉及到西藏问题一大堆的那个问题呢在纠缠，因为毕竟就是说原来的许多边界是印度跟西藏的边界，但是中国呢现在要把西藏呢作为自己的那个完整的领土，同时要跟印度呢进行划界的话呢，那么这样两个国家就发生了许多的冲突，现在呢自己没有解决。 最后一个呢，当然就是国际局势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整个大国崛起的情况下呢，它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大国的那个面目出现，所以呢就激发了世界民主国家的某种的联盟。最明显的看到就在联合国里边，它建立的民主基金会。联合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会呢，是以美国出钱，印度牵头这样建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印度呢跟美国呢，尤其在奥巴马时期，他们认识到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应该进行联盟。所以那么西方国家包括像那个就是美国呢，非常积极的向印度转移某种军事武器，包括那个航母或者是核技术等等。目前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呢跟日本呢跟印度呢正好在印度洋进行了合作的军演。民主国家呢他们呢有一种就是加强合作的这个倾向，所以这些东西呢加在一起了，那么就使得中印关系呢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目前呢，如果选个最简单的事实，1962年为什么毛泽东要去打尼赫鲁，要去那个进攻那个印度，最主要的是因为毛泽东想摆脱他的在这个3年的这个大饥荒了带来的他的政治上的困境，他的权力的危机。今天同样的，习近平为什么从东边东海，我们看到日本的钓鱼岛事件，或者是那南海的这些诸岛，还有就是南面现在跟印度，为什么习近平这边要挑起这么多的矛盾冲突？其中也主要的因素在于，习近平面对着国内的许多的问题，尤其是经济上不断的滑坡这些的那个大的问题，他的权力地位呢受到挑战。所以我觉得呢，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目前中印呢出现了紧张局势。
那从目前的情况看，两国的紧张局势要得到缓解，前提条件是什么？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印度跟中国的整个矛盾的情况下呢，中国呢那个当然认为一方呢他就是有优势，他认为他呢占有就是主导权，因为中国呢他认为呢他在那个各方面呢好像那个实力方面呢那么都是超过印度。我不相信呢就是印度会主动的进攻中国，但是呢从1962年的情况来看，从1979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对越战争，包括还有就是1969年中国的对珍宝岛战争，那你可以看到呢中国呢倒有可能呢首先呢那个出击。所以现在呢就主动权呢主要在于中国国内的领导人，如果他认为打一下印度，第一是可以解决他的国内的政治危机，转移视线；第二是可以帮助他的在那个亚欧大陆的崛起，可以让他成为所谓的中国梦，或者是一路一带实现的一部分。如果他有这样的错误的评判的话呢，他可能就会首先出手。当然呢，就说印度呢也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印度呢如果要制止中国采取这种轻易冒险的话呢，印度第一要下好决心，就是如果要打的话呢，那么我就要打赢。怎么样打赢，怎么不能输呢？当然这一方面是军事上的问题，但是更多呢是政治上的问题，也就是印度的国民他们呢那个有没有捍卫他们国家或者捍卫他们民族的这种牺牲精神，或者印度的子弟兵是不是可以在高山作战，能够跟中国的这些独生子女或者半个世纪没有打过仗的军队了抗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国际上的问题。在1962年尼赫鲁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当时奉行所谓的不结盟政策，他跟苏联跟美国都保持非常远的距离，他把那个英国赶走以后呢，对所谓的英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呢更是警惕。所以在1962年中国对印度进攻的时候，这些大国呢基本上都没有直接的卷入，直到后来美国呢说如果中国再继续这样下去的美国要卷入了，那么中国后来也很快也就那个撤兵了。所以现在对印度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险就是在于他必须跟这些大国呢进行协调。如果中国要对印度进行进攻的话，首先美国日本和英国这些国家一定马上就会援手，如果这些国家没有明确的军事表态的话呢，就会鼓励中国这种军事冒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日本和印度的联合军演呢，我相信呢就说印度它现在包括提供它的军事基地给美国可以使用等等，我相信呢印度呢恐怕呢都在做这些大的这个国际的布局，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当然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印度呢就说它必须呢向那个全球的中国展示印度它这个国家的根本的政治性质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根本的文化呢是一个就是印度教和佛教了一个多元宗教为主体的一个国家，它的这个平和，它的社会多元，它的自由度，它的对那个人类的这些想法了跟中共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认识到1962年毛泽东要转移他的政治危机去打了印度，今天如果习近平同样的想转移他的国内的政治危机再去进攻印度的话，如果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无谓的牺牲了， 尤其是中国人，再就是目前都是独生子女时代，如果要跟印度开战的话呢，那我不知道多少中国的独生子女呢会成为炮灰。这点呢，我觉得是让大家应该想明白。最后一个因素呢，我觉得当然就是西藏的因素。我们也知道西藏的目前的局势呢也是非常的紧张，西藏的局势又牵扯到旁边的那个新疆的局势，所以呢，中国的西部的整个边疆呢，其实局势呢是非常不稳的。中国政府呢，就既要控制内部的这个不稳，如果又在那个边界要挑起一场外部的一个战争，多大的程度上，我觉得中共的最后的军事冒险会变得，不仅他赢不了，最后的他恐怕呢会把所有的西部边疆啊，甚至给就是失去。因为毕竟苏联帝国它的崩溃，最后导致苏联把整个它的在那个中亚了，在这个大那个博弈过程中、大猎捕的过程中，获得的所有的领土了，最后的丧失了。所以呢，中国那个汉族人呢，在过去两个世纪了获得的领土，是否在就是一场大的战争中，如果导致中共的崩溃的话了，如果导致整个中国目前的板块的重组的话了，恐怕呢，汉人或者中国了就会失去许多的他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获得的领土。所以我的那个基本的观察呢，认为呢，如果这场战争如果要打的话呢，那我觉得对中共呢未必会有任何的好处，恐怕会带来那个他的许多的那个灭顶之灾，甚至对整个中国的未来的版图和历史都会带来那个很多的影响。但是呢，如果我们大家现在做各种工作了，恐怕可以制止这场战争。
好，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最后一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正当法国人的暑假度假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两天开始出去度假了。记者及民众对于马克龙的第一次总统度假，去哪里，怎么度，要去多久，特别感兴趣。记者们当然也就热心报道，追踪到底了。提到法国历届总统的第一次度假，根据《费加罗报》的记载，从戴高乐总统开始，1958年6月1号，为了能够恢复重新有一个新的宪法，由国会任命戴高乐为刚刚解放后的法国的领导人，然后他在六个月当中事务繁忙，因为12月1日将当选总统，所以戴高乐第一个暑假是没有时间休闲娱乐的。再来下一任总统庞皮杜，他似乎有意志力把法国带入现代化。如果我们从法国的国家档案资料来看，庞皮杜上任之后6月20日那一天是没有对话的黑白相片，可以想象是很忙碌的一天，但难以掩饰庞皮杜脸上胜利的光彩。他在五天前被选为总统。庞皮杜夫妇是到传统的总统夏季度假官邸行宫度假，他是位于瓦尔省的勒德夫贝尔内冈松度假，然后是基斯卡德斯坦。1974年8月10日的周六，总统抗离终于踏上了度假路程。这位48岁潇洒的总统是以一系列改革开始他的7年任期的。度假休闲时间到了，总统想要前往一个有一堆名人别墅森双嘎布菲哈，会和妻子及4个孩子度假，但是公务太忙，他被拖住了。要知道，在此之前，在7月19日发生了法国监狱 Glevo 犯人的造反事件，这行动一直蔓延到尼姆、里尔、里尤姆、图鲁斯等的各大城市。基斯卡决定前往监狱会晤犯人，他是出发到南部度假，中途在里尔的圣保罗监狱停下来，这是基斯卡的第一个总统暑假假期。接着是1981年的5月10日，密特朗打败了基斯卡，当选总统。当时可说是法国社会党全盛期。打败基斯卡后，社会党的立法选举中，对于右派政党进行秋风扫落叶的选举，获得285的席位，极其风光，不可一世。密特朗则利用第一个暑假，通过许多第一次的改革行动，虽然努力工作，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在朗德省私人住宅的平静暑假度假生活。当时马克龙才3岁。再来是吉拉克，他的第一个总统夏季度日是决定去阳光普照的海滩，决定去了密特朗执意不去的法国总统夏季宫官邸。当年总统府还发表了一份少见的声明，说总统将度过一个短暂但是仍然忙碌的 公务假期，然后是喜欢敲锣打鼓的萨科齐总统，他上任的第一个暑假在2007年的8月受到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区邀请去度假，租了一个2周42,000欧元租金1200平米的度假别墅，结果这位法国的超级总统被法国人民骂翻了天，说他极尽奢华。再来是自称普通人总统的奥朗德上任了，他的第一个总统度假是超人的普通，他身穿波罗衫、海滩半截裤，和平民百姓一样的搭乘高铁TGV 去度假，这是法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不过评论指出，其实他就是要大家看见了，只差手中没有亮出一张火车票，手中没有拖拉着滚轮行李。前往法国总统夏季度假官邸度假，他这么做一切都是要显示自己与萨科齐的奢华作风截然不同的。好了，现在轮到马克龙总统的第一次度假了，引发记者及民众的关注。起初总统府爱丽舍宫是坚持守口如瓶，不透露一个字，保密到极点，不过也坚持不了多久的。星期天日报后来就报道，马克龙总统抗离，最后终于选择了马赛度假。8月10日，总统夫妇抵达了这个位于马赛第七区的一个具有几公顷的花园及一个大游泳池的度假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风土人情节目，为您介绍法国历届总统的第一次暑假度假的情形。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中签署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中国外交部表示朝鲜核武危机已经达到转折点，是重回和谈的时候。葡萄牙13人被大树砸中丧生，事发时正在举行宗教活动。规定犹太人进游泳池前先淋浴，瑞士的旅馆引发愤慨。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Stormy 演唱的歌曲 Formidable。
Formidable,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oh bébé.Oups, mademoiselle, je vais pas vous draguer. Promis, juré, je suis célibataire depuis hier, putain. Je peux pas faire d'enfant et bon, c'est pas. Hé, reviens, 5 minutes quoi. Je t'ai pas insulté, je suis poli, courtois et un peu fort bourré. Mais pour les mecs comme moi, vous avez autre chose à faire, hein. M'auriez vu hier, j'étais formidable. Formidable.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Oh, tu t'es regardé, tu te crois beau parce que tu t'es marié. Mais c'est qu'un anneau, mec, t'emballe pas.Elle va te larguer comme elles le font chaque fois. Et puis l'autre fille, tu lui en as parlé. Si tu veux, je lui dis, comme ça c'est réglé. Et au petit aussi, enfin si vous en avez.
Attends 3 ans, 7 ans et là vous verrez si c'est
formidable.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Hé hey, petite, oh, pardon petit. Tu sais dans la vie, y'a ni méchant ni gentil. Si maman est chiante, c'est qu'elle a peur d'être mamie. Si papa trompe maman, c'est parce que maman vieillit. Tiens, pourquoi t'es tout rouge? Bah reviens gamin. Et qu'est-ce que vous avez tous à me regarder comme un singe vous? Ah oui vous êtes sain vous. Bande de macaques, donnez-moi un bébé singe. Il sera formidable.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